各位早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虽然应该是在下个礼拜五晚上的课啊，再去补正一些说法，不过因为那个师姐在场，我还是要增补我昨天晚上说的不够圆满的一句话，就是我说我的这个病啊，过敏性鼻炎啊，这些毛病啊，我说我就是靠打坐，其实不完全是哈。还是有一些学长很照顾我的身体啊，像这个有学长每次上课就会让我喝这个蔬菜汤，这个的确是真实有帮助的啊。所以我昨天口过说这个只靠观世音菩萨帮忙，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对的啊。观世音菩萨不是只有我相应了，是每一件事情能帮助我的都是啊。都是应当是这样讲，我觉得比较圆满。好，话说回来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一段，应当是到了6201页啊，601页下栏啊，我们从这个善勇猛啊，就倒数1、2、3、4、5、6行，倒数第六行这个地方开始看。我们先念这段文啊，把上个礼拜的这个印象啊，整个节前衔接一下，请看这一段哦。善勇猛，若能通达，是则名为清凉离见。如有良药，名曰离见，随所着处，众见皆除。毒药于中无得助者，此药威力所逼浅故。如是若有诸比丘等，成就此法清凉离见。所谓成就通达般若，具六恒住通达般若，远离一切三界染浊，超越一切恶魔捐王。好，这段文可以说是一个直观当中啊，一个可以用来当所缘境的啊。如果各位要想观这个戒定慧啊，戒定慧，把戒定慧的法义当作所缘境来做思维的话呢，你们就可以背这一段文啊。因为上礼拜我就讲了，清凉离见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戒。那么为什么能离见呢？底下就讲它定跟慧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六恒住就是定，其实也是慧。有这个六恒住的定的啊，奢摩他的这个功夫啊，那你就可以在啊不散乱心当中怎么样通达般若。这就是慧啊，就是慧。所以呢，戒定慧三者不能够分离呀，彼此的关系呀，在这段文其实我觉得是说得非常精彩的啊，说得非常精彩的。可是底下呢，就比较不放在清凉的二字的戒啊，其实清凉就是戒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不去讲这个清凉的意思，那比较放在什么离见啊？因为离见那个见就是苦嘛。啊，因为见着处就会受苦嘛，所以见着处呢，其实就是那个见，其实就是三世心了哈，就是无明。那么它的着处就是五蕴，所以那个五蕴是纯大苦聚众见所及啊，众见百见穿心，万见穿心，就是让我们的心生苦的那个无明烦恼啊，无明烦恼。那么圣戒乃至于由戒生定，定生慧。不是说戒能真正生定，不是说定能够真正生慧，这个中间还是要说的文思修的啊，还是说文思修的因缘成就了，那么戒定慧才能够在一心中现啊，一心中现。所以这里简简单单的就先总标，后文呢会有很详细的讲，乃至于呢别相来说，分别会在哪里？分别会在所谓的持戒，就是死罗波罗蜜啊。禅定波罗蜜啊，像这一章呢，主要是在开显什么般若波罗蜜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个别六度呢，都有专章啊，都有专章来讨论这个戒定慧。其实六度其实就是不离戒定慧，跟八正道的意思呢也没有两样，只是呢，它所广略开显的道理呢是有差别的，啊，是有差别的。这个差别意义呢，就好像刚才有一位学长就问莫学说，阿弥陀佛跟弥勒佛是不是同一个人？ 我就摸摸我的胡子，虽然没有什么太大了，就是一个胡渣。我就摸摸的胡子说：“当然不是同一个人了、啊，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呢？个别因缘都不同，功德也不同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不同的本愿，有不同的这个净土，有不同的这个法门，当然不同。可是我末尾呢，我也提醒那位学长说呢，你就不妨回去看这个，当然我讲的那个32品啊，就是会基本的32品啊，当然，如果你有些人不欢喜会基本的，那你就去用那个什么法藏法师所倡导的康生凯的啊《无量寿经》也可以哈，也可以。那里面呢，虽然品数不太相同，可是就在后分，就在《无量寿经》的后半段，很明显的，本来在法会当中呢，弥勒菩萨是隐而不显的。各位不晓得是不是很熟哈？本来弥勒菩萨在那个法会上，无量寿经的法会上是隐而不显的，可是，在法会的后分，他心动了啊！弥勒菩萨心动了，他就现了，他就在这法会当中现相。现相以后呢，这个佛世尊呐，就跟弥勒菩萨有一段好长的对话啊，乃至于呢，授记他流通本经啊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是要值得思维的。那么，当今有很多人在分别这个弥勒净土跟弥陀净土哪一个好啊？我是觉得各自相应嘛，各自相应嘛。不过，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的消息呢，是不得不让一些两个各执己持的人呢，就要值得思维的一件事情那么，其实弥勒佛是一个在。就被授记预定要在娑婆世界成佛的菩萨，所以呢，他的净土当在哪里？当然是在这里。虽然他现在在什么兜率内院，不过呢，他就是在这里。就像我昨天晚上也讲了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所以他的法身没有灭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在灵鹫山上继续说什么《法华经》嘛，令一切众生受记成佛的《法华经》嘛，他从来没有停过了。那这件事情。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像我们这一类的迷信分子都在讲神话，做你的供没有关系，你自己怎么样去思维这个道理？当然，这个道理说来话长，你有人愿意学，有人愿意听，你就可以善自谛听，对不对？善自思维。那么等你直观相应了之后呢，这个你可以自作证啊，不用别人说服不说服的问题。同样的道理。那么《无量寿经》到底是在推扬释迦牟尼佛呢，还是在推扬阿弥陀佛呢？因地的法藏比丘，还是果地的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在这个赞扬娑婆世界，还是在赞扬这个弥勒菩萨，或因地的弥勒菩萨，或者是果地的弥勒佛呢？这个呢，这个玄义呀，请各位真的要去善通达啊，善通达这些经呢，你自己再去说话。否则呢，在这边分别有无自他，种种不平等相啊，都是非法啊，都是非理的思维，不如理的思维。好，这个话说原料。那么上个礼拜呢，比较略的啊，因为我说这个礼拜要跟各位讲六横注。那上礼拜我只跟各位讲六横注的瑜伽师地论卷34，就是讲出世间啊，出世间果清净。在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最后一章，最后一章里面这个弥勒菩萨的说明，弥勒菩萨的说明。那么，如果有人呢，今天跟各位推荐一个工具书就是法相词典，那这个词典根据智宗法师跟我讲啊，说他已经很发心哦，在大陆那边找一些大德已经打完字了，那么准备把这个法相词典数位化，数位化，所以以后呢就可以把它绑在那个 C 贝塔，那你比如说你读瑜伽师地论点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指定到法相词典上去找这个法相，那么我们学法相人呢都很喜欢朱居士所编的这个法相词典，理由在哪里？理由是在于他没有自己的话。他都是用那个法相去遍寻一切的经论当中的本文， 虽然有些地方的确也是照他的品数卷数哈去找，找不到那个所在地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就可能是跟朱居士当时在编这个词典的时候啊，他用的那个根据的法本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法本有不一样。我觉得问题是出在这里，因为我还是非常相信朱居士的这个人的这个功德啊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，让我们是很信得过的人。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要编词典啊，要编词典，当然为了通俗化起见，我们去用自己的话加以解释，不是说不可以了哈，这也很慈悲哈，不是很慈悲，但是呢，你的那个出处啊，索引呐、你的索引呢、还是要很忠实嘛，还是要很忠实，让人家可以去从你的这个东西去溯源。可是很多人查法相啊，经常就喜欢去停留在白话的解释，不喜欢去读原文的解释。我觉得你如果找到白话的解释，你不妨就往上去，一定要找到什么法源嘛。那么法源的文句或许比较深，但是你就顺着那个文句对照人家在白话词典当中的解释啊，你就自己可以去体会啊。那么你在对他人解释的时候呢，也比较不会怎么样玩弄自己的知见啊，这个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那么像我抄的这两段其实没有全抄，因为文很长哈，文很长，我只是跟各位讲出处在什么地方。如果用这一本法相词典，这个是在三楼啊，我先借下来先跟各位讲的。这个六横注法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六画部哈，在六画部这个页码上册，这个是上册啊，这是上册，上册的304页啊，304页。我上礼拜有跟各位讲这个瑜伽师地论的页码，那个页码是这个临本的页码啊，像我说34卷25页哈、那是从35卷临本开始算第25页啊，第25页。那这个法相词典的话呢，就在上册啊，上册六画部就是六啊，你找六那个笔画的304页，就304页上栏就有六横注法啊，就六横注法，它引出了好几段，那么我只取了瑜伽师地论的两段啊，因为墨学依止瑜伽师地论修哈，那当然里面也有引集论，集论的解释也很好，但是这个就留给你们自己做功课哈，我们不用在这边这个读词典。那其中呢有在思索成地，就是18卷啊，18卷在临本的话是18页，18卷的18页。那在这里呢也引在上栏里面啊，我先念这段文哈，好，这个是跟各位引证出处。好，我们看白板上这个六横注的这个第一段文，这第一段文是在思索成地。那么思索成地整个其实是文所成地、思所成地、修所成地这三地非常重要，所谓的三乘共学。你不管是要修声闻、独觉还是菩萨道啊，你不管修这三乘的哪一乘呢，你都要怎么样，都要闻思修吧，对不对？所以闻思修这个学习的方法是佛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教的啊。然后呢弥勒佛很慈悲哦，弥勒佛专门干什么事啊？专门干什么事？这个世尊是本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亲亲带道，然后呢，底下呢，弥勒佛就复讲，弥勒菩萨就复讲，他就复讲呢，然后呢，这个复讲给谁？因为只有无着菩萨听得到啊，所以无着菩萨就再复讲，啊，再复讲，就这样子一路一路传承下来。好，那你姑且也说我廖成林又胡说八道，你看到弥勒菩萨复讲了。那不过就是当时记载就是一道光嘛，哦，晚上就会出现在犍陀罗国那个地方嘛。好，你也不管那个神话了哈，不过就是有这些文字，你不妨就这个文字去思维一下嘛。你看他怎么讲，在四所成慧当中呢，他就告诉我们，在文思修这因地法行，文思修既然在四所成立，表示他是因地法行，是我们都可以修的哈。不管你是修声闻乘、独觉乘还是菩萨乘，我们在因地法行当中都可以这样去做的。怎么做呢？都怎么做？我还是念原文哈。他原文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呢， 余且十四卷十八页云，又有六种最极清净，所以前面其实还有又有六种这几个字。当然，又有六种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文字啦，不过总是要断嘛，啊，把它取下来，从这里开始。那么六种是哪六种呢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六识，这当然指的就是六识，啊，不是六根，也不是六尘，其实就是六识。这六横柱指的就是六识的清净作用，啊。那在这里面呢，很清楚地讲说，如果你能够如理思维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自作证呢，有六种最极清净怎么样转至所依。那我们当中是所依什么？一根嘛，一根缘尽，对不对？哦，宛然有一个四生起，是一个这样的过程，这叫做三合约处，哦，根尘世互相缘取，对不对？而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宛然的四心的作用在那边呢，生住灭。可是呢，当你呢去学习真如的道理，学习唯识，学习般若的空性的道理也好，它的目标就是什么呢？目标就是转依。转依什么呢？转依这个我们的六根的作用。我们都以为啊，这个三合大地是我的六根所见。楞严经就在破这件事情。楞严经明明白白在破，不是六根所见。可是却有一些人在解释楞严经的时候说舍是用根，请问根怎么用？你说用根见吗？根怎么见？你告诉我根怎么见？是根见吗？根是增上缘，很清楚就是增上缘。什么是增上缘？让你以为是真的一种假证据，让你以为是真的假证据。今天呢，其实你心里面有个种子，一心来有一个影，那个影子呢，我们称为叫做种子。那么种子呢，你就借一个缘，我们讲啊，这个无风三尺浪，有风就怎么样，浪三丈。什么意思？那个风就是增上缘，它本来已经在起浪了，对不对？在本来起浪的过程当中呢，心已经不平等了，它已经有了不平等的种子了。那么现在再来了一阵风啊，这个风呢，增上的缘故呢，就让它怎么样，借势弄势。那浪啊，本来三尺，就弄成什么三丈高。这就是我常经常讲了，把你讲一个影，你就生一个囝，囝过会生后生变孙，孙过娶孙，孙新妇，哈，然后呢？空中或者是梦中长了一棵树，树上面结花了，隔天醒来再睡觉的时候，就希望看看那个花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果子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，我们的人生就在梦中这样子梦来梦去，然后呢，梦树长，梦树生花，梦花结果，梦果地熟瓜落，烂在地上，又一直不断的轮回。我们所见到的轮回相是这样来的，可是这些都是什么梦中相、空中花，本来没有那个实体来来去去，可是我们不了知。可是呢，今天呢，你就以根呢、啊、望见能够取尘，请问怎么取啊？根没有去啊，尘没有来啊，对不对？你不借缘，什么缘？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距离啊，所有九缘衍生式的那个缘，你不借这个缘，眼怎么见？眼根怎么见？那你说哦，那是四见，错，四怎么见？四也是缘，它是根本所依，种子长处，它就是一个在那边横起作用，也实在没有作用相的一个东西，你。大家不太熟为事，那就算了哈，姑且这样说。好，那这个话说回来，那这些呢就是转至所依。当你今天呢以为我是借的什么，我是借的根去见这个事的，然后见这个尘的，那事实上不然嘛，没有缘不能见，可是我们以为缘是当然存在的，对不对？尘是当然存在的，这个根是当然存在的，这些都是实有的，所以呢我可以去取什么，我可以去取那个尘，对不对？你心里面已经有不平等的种子了，然后呢，借缘不见缘，却说我见色，对不对？你明明见的是缘， 可是你不说你见缘起，你说你见色，真正起笑。我经常讲，你照镜子，是你能见还是镜子能现？这些你有没有搞清楚？你能见跟镜子能现的功能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吗？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吗？没有靠你能见，镜子能现的像，你能够看见吗？不是靠镜子能现，你能见到镜子可以现象吗？这些东西都是平起八四的，这八四五十一心所这个见分取相分，所有一切宛然万有的正义恶报，山河大地一切的境界，都是像海阴山昧这样子平起的。平起就是没有次第的。很多人解释大乘起信论一念无明生三系是次第这样升起的。各位如果有去看太虚大师他老人家所注解的大乘起信论，你就去看他说述说八事，把三系六出相讲成次第升起是错误的说法的，是错误的说法的。三系六出相不是次第升起的，是平起的，是同时因果现起的。可是问题是能恰当的解释大乘起信论的人啊，在文字也在，可是今天佛教法义的主流是那一边的，不是这一边的。那你说这法义之争各说各长，你说谁对，我们也不见得谁对谁错了哈。可是问题是你真的如果是一个实修的人，你就知道了，无明可以一分一分断的呀，可以一品一品断的呀。如果可以这样断的话，见惑为什么大德都说是顿断？见惑怎么样一分一分断？连世间哲学都说是典范转移，就是这个就这样换，没有说我下来的时候是有半分右手还在那里，半分左手合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慢慢变成四分之一的右手，四分之三的左手，然后慢慢呢右手全退，左手全现，哪有这样的次第义理啊？一定要下全下，要上全上，上下是同时的，听到不？好，试着了解了。所以经常唯识家在讲所谓信宗的东西，在我眼中是没有什么信宗相宗了。那所谓信宗的人就说：“哦，我们信宗是这样讲的。”我说：“你这样讲 OK， 可是实修次第要有，对不对？”好，问题就是说，大乘起信论不过就是一部论。如果它是总摄一切大乘的论，对不对？它就应当在法义上要能够怎么样相容？对不对？跟一切大乘的修法相融。如果它是中经论，是楞伽经的中经论，它的法义应当忠于什么？楞伽经的说法来说明。你不去读楞伽经的法义，去个别独立的解释大乘起信论，又解释不符合楞伽经的意思。你去看太虚大师对大乘起信论的说明，他说如果我们要说成大乘起信论是楞伽经的中经论的话，你就应当要照楞伽经的说法，楞伽经的说法，这个道理是明明白白的，而且性相不分家是根本很明白的事情。太虚大师他老人家就一直持这个八宗共弘，但是呢，八宗同样是什么一佛乘的观点，一佛乘的观点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啊，法本呐、要善抉择啊，要善抉择啊。我们不是说哪一部经是佛说不是佛说，墨学从来不这样说。你今天要能够善知啊，善解善知一部经的甚深秘密，甚深秘密要多读书啊，不要以一个法本为主，对不对？几个法本这样读下来，个别不同的宗义，但是你要抉择。这个抉择如果我们今天书读的不够，姑且不说，书读得够的，你依止那样的善知识，他会帮你说明白，对不对？而不是今天说我自宗是对的，别宗都是错的，不能这样说，不能这样说。今天咱们是没有印度当时的无遮大会，对不对？没有当时的这个论义坛， 也没有很好的论义的这种仪轨啊，大家也没有论义方法的练习跟学习，所以今天没有一个舞台，大家能够平心静气、很平等心的来对话。那大致呢，就各自在自己的舞台，包括我今天在这边呢，其实也是口过的，其实也是有口过的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值得检验。话说圆了，转至所依，就说所依，如果这是根啊，根的话，根怎么舍、怎么取、怎么用，对不对？如果它是实法的话，它不可用嘛，它就是跟石头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石有自信处在那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它怎么能见呢？它怎么能取呢？不能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秘密你实修，你在止观境界当中，你就可以去体会这件事情。你眼睛闭起来了，你三摩地心当中是不是现山河大地？是不是你今天思维所及就能够现那个相？你眼睛打开，不过就是借着什么这个根的真上缘，跟所谓相分色一切的什么所缘境界怎么样和怎么样增上它的作用力。增上者，我跟你讲，就是骗，就是欺狂。增上在这里的就是欺狂的意思，骗的让我们觉得实有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清楚，对不对？举一个东西清楚了，今天就说这个就是我，你今天拍哦，一拍胸很看过一条，对不对？这个瘦很真实啊，拍起来也有触感啊，这些都是真实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些就叫做增上，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身见啊，心里面有个身见，所以你今天呢借这个触，借这个触的所缘增上，增上就是拿来当什么证明，证明说这个就是我。我光骗笑哎，请问这个水是不是我？现在不是我嘛？我跟你讲过了，现在这个水不是我啊，拍谁哈？你们就最滚醉的哈。好，现在有一口水进我嘴巴里面去了，请问那口水是不是我了？啊？如果你说是我，那为什么他在外面的时候不是我？为什么进到我身体里面是我？可是毕竟不是我，因为我还会排掉嘛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排掉我就死了。你上观察每件事情嘛，来来去去之间，哪有一法是恒住之法？没有嘛。可是今天我们就断下来说，这个就是我，这个就是我。拿它当什么？拿它当证明。你怎么证明？你告诉我，这个真相是告诉你，真相相真正的秘密意是相似相续变异相。真相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不会停嘛。对不对？它随着时间的流转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一直不断怎么样变异、变异、变异、变异、变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相，你如果搞清楚它的意思的话，就知道它就是个变异相嘛，就是一个相似相聚、横转之相。转是变异，可是它是横，对不对？长横的这样子转动的，这样转动的，这位是真相。可是如果你拿它来当作你的证据，我跟你讲佛法，我曾经讲过，你要拿它当然支持你自己知见的证据。佛法里面处处有你的证据，对不对？你要杀人，它可以允许你杀人的证据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干嘛，它就有允许你干嘛的证据。你断文取义，自然有你的主张。可是不要忘了，这些都是在玩弄之见，玩弄之见。你的动机对得起三宝，那就 OK。你今天的动机对不起三宝，你就是不 OK 的，你就是不 OK 的。不管今天你的信众有多少，就是不 OK。你还敢去骂谁，对不对？还敢去说谁的是非？你所有这些是非不往自心中去，老是看外面的人事物不对劲。你虽然一样是在讲经说法，你讲的话对吗？讲的话对吗？这叫做六分住，转至所依的观念。转者是变化它的作用，对不对？换它的方向，你转一个方向，而那方向跟各位学长报告，一定是从外而向内的，这叫做回向。转就是回向，回他向智，回智向他，有没有？有一个方向的转变。那你看什么东西回向什么？今天有过失回向我，对不对？在我的分内 我能改，我尽量随分，但是是尽力的改，对不对？随我的份，我尽力的改，我没办法要求别人改。可是有功德，我回至向他，回至向他，这个是要善分别的，不是不分别的，不是有什么功德回向我，有什么过失回向他人，这个也是回向啊，这也是回向，可是不是善回向，可是不是善回向，这就是转的意思。转你的自信见，你以为我一根圆净，时有四法在中间升起，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，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，这些都是不过借着名言来说你看到有东西罢了，这一个现象。当你如果能够真的闻思修，尤其在这边思维，思维就是要转的嘛，转你的信念，转你的思维方式，所以他说在思索成立当中，他就用转这个字，转我的自信见去观察什么，它依于何处，一定有前提嘛，一定有假设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会做这样的自见是有因有缘，我才这样说的，可是就是因为有因有缘，所以你的自见不成立，懂吗？你自见没有主体性，因为自见是由因缘生的嘛，有因缘生的自见就是没有主体性的。可是很多人呢，借因借缘说法义，却以为他的法义有自信见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说我说如来藏法，我说为是，我不同意空，我不同意空。大乘三系的思想可以容你这样分别的啊，容你这样分别的，不能这样分别的。所以呢，每一个法义都是药，你不能够认哪一个药是真理，其他的不是真理。如果你在法义上仍然有拣择，仍然有分别，我告诉你，非法，这个意见是不对的，这意见是不对的。你如果真正开分别无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，你的怎么样？你的所缘境界啊，一切都是平等真如，哪有是非对错？不是说没有是非对错，而是你不会见到是非对错，你会见到每一件事情它的缘起，你会如其缘起泯念众生心，你知道它是为何缘故那样说，你就不会错会人家的意思。人家是大菩萨来着的，对不对？人家那样子说有因有缘，所以他才那么说的。你今天断人家的文就说人家的是非，这种心对吗？这种心对吗？好，再来，第一究竟，当你转一真如，转一你的所依根，你去看嘛，你的根本所依在哪里，你就一直不断的往上看，你本事你的止观有多高，你就一直不断的去找第一因看看嘛。第一究竟就是你去找第一因，第一因，第一因在哪里？因前面还有因，因前面还有因，因前面还有因。你去找第一因，一直到怎么究竟？你这一念心就不要间断，不要缺漏一法。你看你有没有办法用一心摄受一切的法？当你有办法一心入一切的法，一切的法入你一心中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无有染污。无有染污不是说你把那个染污从身上拔掉。对不对？丢开，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很清净啊，每一件事情都好殊胜啊，哪有染污啊？哪有染污啊？没有啊，没有能观，没有所，没有没有所观，没有能取，没有所取，哪有一法是染污的呢？那没有染污的法，清净法怎么立呢？你去哪里找一颗叫做自信清净心呢？所以我就在问啊，自以为在说如来藏的人，你说那个那一颗自信清净心有多大量？如芥子许还是如须弥山大？是青黄赤白啥颜色？是我有还是你有？如果我也有你也有，我们两个是同还是异？我跟你讲，这些问题都是什么？都是胡说八道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有个第一因的执着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第一因的执着，你没有观察第一因的究竟，是无所有处的，是不可得的。那么有些学习如来藏错误的人，就以为这种无所得的论点是什么？是断灭空，是断灭空，是常空，是常空，对吗？对吗？一样讲一部经，一样讲一部论，我以后也会讲成唯识论。你说你的论点对吗？ 你给一切众生的指引对吗？你给大家修行的方向对吗？你可以很用功的教，可是如果没有正见，没有正见，所有用功教的功德都怎么样？点点点，点点点，我以此一起学习的功德呢，回向大众，莫羡而道，莫羡而道。所以呢，我把后面四个字写在下面，一个开悟的心呢，恒平等住。一个开悟的心是恒平等住的，是无限的慈悲的，无限的宽容的，只见缘起，就见如来，不见有一法不平等的，不见一法有分别，不是说法没有分别，就像我刚才回答那位学长说的，阿弥陀佛当然不是弥勒佛，可是弥勒佛弥勒菩萨在他因地的时候呢，他出现在哪里？出现在世尊的法会当中，被受记怎么样？受记去流通阿弥陀佛的净土的法，在哪里流通？在娑婆世界流通。等以后弥勒佛再来龙华三会上，他会不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再跟大家不问自说阿弥陀经？我跟你讲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每一个贤劫千佛来到娑婆世界，都一样要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些经，没有一个经他会落掉的，他一样示现八相成佛，一样说释迦牟尼佛说过的话，一样悯念众生，一样什么回忆他的历代的千佛。有一个人也为地洞当中冒出来，没有老师，对不对？就说我是祖师，我有传承，拿出来看，我也相信有辟支佛出于世，我也相信佛是自然智无私智。可是你看释迦牟尼佛的说法，他不说，他不说，他不说我有多厉害，对不对？他都硕硕的都说在迦叶佛的时候如何如何，对不对？啊，无量千佛的时代是如何如何，他都是这样说的，他都是赞扬老师的功德，赞扬千佛万佛三世十方诸佛的功德，他有自诩说我的本愿是什么啊？我的法门是什么啊？我的功德是什么？他有这样讲吗？不会这样讲的，他都一定赞许别人的，他一定要赞许别人的，他从来不说自己的呀。你看释迦牟尼佛，他哪一部经说他自己的？没有啊。那表示说在释迦牟尼佛的心里面是摄一切的净土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今天的心量不像他老人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跟我们说哪一个法，哪一个法我们相应，我们就一门深入这样子修嘛，这样子修，可是我的心还是心包太虚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一样赞扬，还是一样护持一切的净土嘛，一切的佛所说的正法嘛，是用这样的心嘛。那你这样子对法有什么谴责呢？法有什么高下呢？你的心不平等住，你还住哪里？就是这样的道理嘛。这是思所成谛，你老老实实按照经律论，诚诚恳恳恭敬求法，看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的前提底下，你就会证什么恒平等住的境界，你就会了知什么叫做无争三昧。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不平等，还有证的话，表示非法，表示非法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么到了声闻地的果地，对不对？就是出世间道果的时候，弥勒菩萨又重新讲六恒住。所以他说在卷34、25页当中呢，他说具足成就六恒住法，所谓眼见色已，无喜无忧，安住上舍，正念正知，如是耳闻声已，鼻嗅香已，舌尝味已，身觉触已，意了法已，无喜无忧，安住上舍，正念正知。这么一段文，当然前后文都也还有啊，你们可以去看。 那么总而言之，我就这样子写下来，我就说了，盐等六根啊，这是我加的哈，夸父那是我加的哈。见，我把那个见特别画起来，不是根能见，那个见就是生四的意思，生什么？生六四。根呢，我们假说哈，假说他去取什么六层境界，对不对？那眼当然见色了，耳就闻声了，对不对？鼻就嗅香嘛，舌就尝味嘛，啊，身就触境界嘛，然后呢，这个意就知法嘛。好，那由这个六根触对六尘境界呢，就会怎么样？我们说生是，其实是有没有生？没有生，是缘生而无生。我们简单分别虚妄分别假安利说他生个六识，所以呢，这句话里面呢，就有六根，有六尘，也有六识。那唯识呢，从哪里讲？唯识说不是有六根，也不是有六尘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色境，没有色意，没有色意，而只有什么？只有唯识。而识是什么？识是缘起，请在识底下写，识就是缘起。一切法只有缘起嘛，而缘起也没有起嘛。等一下我们长河文就可以看到了，缘起哪有起呢？缘起没有起呀，缘起没有生啊，哪有生呢？没有生哪有灭呢？所以这样子的恒平等住的平等真如的一切的现象，你自己不了。所以我说啊，画问号，那个问号不是说有疑问，那个问号说唯识讲什么东西啊？唯识不是讲有一个事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唯的意思就是鉴别的意思。你拿开事，也就是说拿开缘起，除开缘起的法之外，还有一法生在其中吗？还有任何分别自体生生灭灭吗？对不对？唯有事，没有色法于中生于中灭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所以呢，我不写，因为呢，没有名言可以道。啊，唯是要入那个境界是没有名言道的，啊，是离言真如，离名言道，离名言道的。好，那个姑且不说，留给礼拜一的舍达生的课再说。可是呢，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告诉我们唯是无尽，唯是无义，对不对？而无尽无义都说一件事情，无色，无色当然广说是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读心经就来了，读心经就来了。观自在菩萨怎么样？来念念念念，行深怎么样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有人说那个深般若是什么？哦，共鬼堆。我跟你讲，深般若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深般若。如果你觉得五蕴个别有个别的别相，那不叫做深般若，那叫做浅般若。如果你真正了达每一个五蕴自体性，是不生不灭的，是没有自信而存在的。你如果了知这件事情的话呢，你就怎么样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这个时候就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，继续往下。度一切苦厄，苦厄是什么？五蕴嘛，五蕴就给怎么样？啊，有人说啊，五蕴就现红光身了，还有个红光身，还有这件事情啊，还有这个，比如说还有一物嘛。那你给我现前还立少物，你见唯识性了没有？你入了真如没有？没有嘛。所以你不要以为红光是五蕴变化之后的清净所缘境界，不是，假说的，假说的。好，继续呢，再来什么？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。好，那我就不就是底下就是五十八戒，对不对？五十八戒以后呢，没有十二缘起，没有四谛法，只有怎么样？无智亦无德。无智亦无德就是没有能所了。你泯能所而又了知能所本来从法尔就是无智性，都是假施设的。你了达这件事情就是了达般若，就是了达般若。整个这个事情就是唯识的观修次第。真正在解释般若行修次第的不是般若经，是解释密经。不是我自大，不是我自大，解释密经真正能够去读懂的人就知道，解释密经是在解释什么？解释甚深般若的。 哪有唯识一宗的宗义可以解释呢？唯识是所有的行法都是唯识理，都是无明原型的，凡夫的染污行也是无明原型，圣道的行也是无明原型。唯识在讲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假立五道，假立十地，乃至于华严经假立五十二、五十三的位次，都是假施设的。那么这些假施设的义理在哪里讲？在唯识里面讲嘛，对不对？在中论会讲这个东西吗？中论跟你讲根本无有一物啊，根本无有一物。可是无有一物并不是跟你讲断灭空，也不是讲跟你讲常空啊，各自有各自它的甚深秘密，有它甚深秘密。所以他说啊，中间你看玄奘法师翻译的版本就有一句话怎么样？无过去心，无未来心，无现在心，是不是没有三世心？其中这一句话是鸠摩罗什法本当中缺漏的部分，所以那个疑我用红笔写下来，拉下来，通达什么？请在旁边自己问号旁边写，没有三世心。当你能够在境界生灭变异啊，无常速动的现象当中，你真正能够了知什么？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时间的变异相，没有此处，没有彼处，没有中间，没有能，没有所。我们之前学过的啊，就是前面般若经学过的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了知，就叫做什么？通达般若，对不对？就叫通达般若。然后呢，最后怎么样？要以六恒住法怎么样成就这种通达般若？底下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用六恒住法，你就这样因地到果地，就是老老实实这样修，你就可以怎么样？就可以成就这一般没有此、没有彼、没有中间、没有能、没有所、没有三世、没有一切的方、没有一切的处、没有一切的数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这些假施设的法。你了达这些都是假施设，都是无自性的存在，这叫做真正通达什么？无所有义。真正通达什么叫做无有一法可得？而无有一法可得是具足一切法，不是断灭一切法。因为没有法可以破可以坏，因为根本没有分别自体可得，对不对？那个缘起的过程当中，中间根本没有一个分别的自体，于中生于中灭，没有，哪有一法分别自体在中间生在中间灭呢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所以当你能够在十八界的这个观修当中呢，在运处界的观修当中呢，通达什么？通达三世不可得，你就可以了知什么？从唯识无义的前提就可以知道，这一切宛然有的现象都是什么？事义显现。请问时间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数量的分别没有了，你离开这三种假施设的抽象法，我们叫做心不相应行法，你如果没有这三种心不相应行法的话，你没有这种时间跟空间的假设的话，你没有数字的分别相的话，你没有一二三可以数量化的分别相的话，请问你哪可以知道这个色是实有的？如果色在过去，它就不来到现在，对不对？不来到现在，现在应该空无所有，可是我今天看到有色相。如果今天有这个色相，如果这个色相在此处的话，它就不会到未来。未来，我到了未来去的时候，应当见无色才对。可是到了未来之后，还是有色。所以这个色法怎么样？骗住。为什么色骗住？因为你的智骗住，智骗住，观待色骗住，净智互相观待，周遍法界，没有一处不是他，没有一时不现象，但是却怎么样？平等无分别而住，是这样子的道理。所以你能够这样子了达以后呢，你就知道，当你能够通达无色境、无色义之后呢，就是无色哈，重点在无色。你了知无色以后呢，你就怎么样？不喜不忧嘛。无喜无忧就是什么？无受，就是无受。然后呢，安住上舍，上舍者就是不会起杂想，不会起颠倒想。所以安住上舍就是知道没有一法可取，于是呢没有一法可舍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因着你的想分别心在境界当中说生说灭说有说无，离一切的名言分别的虚妄法执 虚妄法执，你就无想，想是没有想颠倒的分别。那么没有色，没有受，没有想，请问你在空中打太极吗？还是空中来一趟少林拳的长拳？还是耍你的童子功？请问你被怕相啊，对不对？你发觉没有可对峙的对象，无贼可杀，哪有能杀的我呢？这个时候呢，命除能锁，命除能锁，正什么？正无作三昧的涅槃智，而没有色受想行，请问有事吗？这四法都住在四嘛，四生这四法嘛，啊，没有这四法，请问有能生的事吗？有能藏的事的所在吗？所以《心经》才说什么？无受色受想行识，先去广说色法，于是在色法当中开拓四句，有没有？开拓四句有没有？就在色法当中要通达了之，你解诸法，知诸法，知一切色是假思色故，通达般若，然后用六恒诸法成就通达般若，你就可以证什么？证涅槃。道是地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。好，这就是在果地的境界是这样啊，跟因地啊思所成地的境界意义一样，但是呢层次不同，层次不同，各位去体会一下啊，各位去体会一下。好，这里呢是我详细哈，今天跟各位讲这个，看起来我刚才同时讲了两部，一部呢就是色大乘论啊，一部呢就是心经。好，我用心经来解色大乘论，用色大乘论来解心经，各位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能够通达这一经一论，就可以了知什么大般若经当中这十六分这一段文的意思，不然这边就是一句话，什么具六恒住就通达般若，嚯，真紧，照刚播的，照刚播的，哦啊，那报的以后呢，呛呛呛，啊就开悟了。啊，呛呛呛就证涅槃了，呛呛呛就证就见缘起，就见如来，就怎么样，就开悟成佛了。其实不要紧的，鸭子划水在底下很忙的呀，很忙的，一堆事情呢、啊，一堆事情呢、啊。可是你熟了以后呢，就没有那么多事，心中没有点尘可什么可沾上这个心头。为什么？不是有那个尘，也不是有那个心。根本无有一法，那谁挂上谁啊，对不对？谁挂上谁啊？能够这样子通达不清凉吗？你告诉我，你说哪有一法比这个清凉的呀？没有所着之处，三毒怎么住啊？那个见就是三世心，没有了三世心，请问那个贪嗔痴住哪里啊？啊，住哪里啊？他不住一法啊，不住一法。所以呢，当你要成佛，当你要断无明，你怎么断？你是一分一分断吗？你怎么断？你通达这个道理嘛，在三摩地心当中自作证，你就断了嘛，对不对？断不是断，是根本就什么无所有故嘛，不可得故嘛。